This episode was created with the support of Free FM, Hamilton, New Zealand's community access media organisation. Visit us at freefm.org.nz.
佛教青年协会主办及赞助播出。
佛教青年协会主办及赞助播出。
各位听众朋友，晚安，欢迎收听《人间净土》节目。我们今天节目继续公播佛法授学概要。我们先来念佛：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佛法授学概要是台湾净界法师主讲，我们今天播到第46讲，请一起收听。
所以这个在维大师的说法里面，就是这个人色起妄念恶果，这个恶果报力量最强大的就是恶果，因为就是在三宝的境界来上升。好，我们再看第二的纪言成办，把妄念最具纪言成办，我们把它念一遍：一、对解释人；二、人相；三、尽虚；四、自持尽虚；五、有空他心；六、说过人法；七、自言一正；二、言寥寥；三、千人顶戒。
好，刚刚有强调，我们也是分成一乐二加行，就这一乐呢是第一条到第五条。第一个对境是人，这个人妄见的这个条件的人，他是听得懂你话的人。我们是个小孩，你对小孩说一句话，你对一个外国人，你怎么都听不懂，你不会啊。必须要听得懂你言辞的人，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你心中也做人的转向，你也知道他是一个人。第三个，尽虚，你所说的个人的果证跟神通感应，完全是虚而不实的，根本没有的事情。第四个，你自己也知道是尽虚。第五个，有狂大心，关键的，它不是一时的口误，你是有心的规划，这是起狂心的啊，这是叫做一的。第三个，他有加心；第二个加心，说过人之法，就是超越凡夫之法，包括个人的果证，包括感应神通，啊，就是过人之法。第七个，自言自证。你如果说你师父得到成果，你要看到根本、重点，因为我没讲我自己，不讲我师父。第八个，言寥寥，你讲得清楚分明。这个地方呢？比方说啊，你不是用暗示的口齿声很清楚的说，我站在了什么什么处，很清楚啊。如果你用暗示的说，那比方说啊，我说啊，我听说有一个人真的出国，那个人刚好站在一个见面，你是暗示，这暗示你在的出国，但是我没讲明白啊，不换啊，不换重，不换重，暗示的口吻不换重啊，就是你要讲的很清楚明了。从你自己真的中非常重啊！第九个，谁能理解，对方也理解你所说的情况，这个时候这个也就成熟了。这时候我们把这个第四条来讲一讲啊，叫做这个自持进取这段说明书，我们先记一下啊。过往一界啊，有一种另外一个叫分散的，就是说这个人他也没有学佛法，他。也不知道修行的次第，他也不知道诸佛长得怎么样，我什么都完全不知道。那么他自己有点相应了、啊，他就以为他自己真的诸佛了，他自己真的是这样以为。他没有见的意思，他完全是不学无知，他从头到尾都没有骗你的意思，但是他没有骗佛法，他哪知道什么是诸佛无生无世，他哪知道什么叫出生和生死的事情，他哪知道什么叫开悟，他都不知道。那么他以为他开悟了，他以为他真的禅定了，他以为他真的升到了，然后把这个情况告诉你，不换， 什么叫走上慢，这个是他一时的误解，但是他没有欺骗你的心情，这个是无知，但是不能构成罪业啊。这个跟我们说明一下，就这个你要自己知道是进去才算好。
请大家打开讲义第72面，我们看小妄语即六言成犯。那么这一课呢是讲到这个妄语界啊，我们一个凡夫众生啊，在整个十法界的缘起的定位啊是什么呢？我们的定位啊就是一个罪障生死凡夫，这就是我们目前的定位。一个生死凡夫为什么叫罪障呢？因为我们的生命当中每一个人在流转当中既有罪又有障，那么这种罪跟障的结合啊，就使令我们的生命啊充满了不确定，我们不知道我们来生要飘到哪里去，更严重的是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，因为我们外有罪业，内有颠倒妄想的障碍。所以这个心跟境啊，经常的心力跟业力啊，经常交互的作用，所以人生充满了不确定。一个凡夫众生只要你没有学佛，你的人生是没办法规划的，没有规划的，你这个规划都是打妄想，因为你做不了主呗。佛陀在法华经啊，把我们这种生命的不确定啊，他讲一个譬喻，说我们就像是一个在外流浪的乞丐，一个流浪汉。乞丐在法华经上说啊，他有三种过失。第一个，他没有住处，他没有家了，今天睡在公园，明天睡在马路，他哪有家呢？这第一个，他没有住处，他的内心啊是不决定的，你用好的因缘来刺激，你带他来共修他就念佛，你带他去不好的地方他就放逸，他心哪有家呢？他完全跟着感觉走。这第六流浪汉第一个特色，没有家。第二个，没有吃粮。从佛法的角度啊，我们凡夫不能够创造一个决定性的善业，不可以，因为你没有善根。我们所有的善业都是从外境刺激的，一般人都是他看到的可怜众生，他才会起身起慈悯心，你刺激他，他的内心就造罪业，所以他不能创造一个自己决定的善业力，他只能够靠外境的资助，一种善良的外境的资助，他才可以造善。所以就跟乞丐一样呗，乞丐自己没有饭菜啊，有人施舍他，他才有办法得到饭菜，所以他没有决定性的资粮力。第三个，没有目标，一天过一天，反正时候到了再说。所以我们凡夫众生啊，无量劫来我们的生命有三种相貌，第一个没有住处，第二个没有资粮，第三个没有目标啊。古德说啊，很像空中的羽毛随风飘荡，你运气好，你遇到好的因缘，你刚好住在净宗学会的隔壁，你就哎，反正闲着闲着就来念佛，哎，念念念，他喜欢喜心。你运气不好，你家住在一个放逸的歌厅，你整天你就听歌。就说你不可能从内心发动出一个，我一定要四断一切恶，我一定要四修一切善，我一定要四度一切众生。我们的功德力都是从外境而来的，所以这种都是不算的，就是乞丐。你的资粮都是外来给你的，那么这种情况呢，我们把它分成两种啊，就是没有住处跟没有目标啊，这个是属于内心的问题，心理的问题。没有资粮啊，这个是使外在的业力的问题。所以我们现在凡夫啊，存在两个问题，第一个是心灵的问题，第二个是外在的业力的问题。当然这两个会互相作用，我们讲过哈，心理创造的业力，业力又牵动的心理，所以这个心跟业啊，我们一般凡夫啊纠缠不清啊，有业力有心力，这两个就人生无解了。 我们已经没办法去处理问题，因为你的心受业力的牵动，业力又受你心力的创造，两个人相辅相成，南北为奸。直到伟大的佛陀出世，开始解决我们的障碍。大智慧的佛陀呢，他先处理心理问题，他知道业力是无解的，业力这块先不能碰，因为这个无始劫来的业力啊，盘根错节啊，已经是说不清楚了，这块业力是无解了，因为它积习太久了。所以我们不要一开始去改变外境，这个是错误的，因为你改变不了，错综复杂，连释迦牟尼佛都不能够去改变他的外境。佛陀的圆满来自于内心的圆满，我们看佛陀的一生，他并不是没有挫折，佛陀的一生也充满了挫折，但是他是怎么以佛为法王，以法自在，他不随外境而转。所以当心力跟业力纠结在一起的时候，诸位你要先掌握正确的方向，先解释，先处理心理这一块。所以佛陀告诉我们，你一开始学佛要先听经闻法，我们在内心当中从听闻佛法要成就两种善根，一个是智慧的善根，第一道善根就是观照业果，我们心中要经常存有业果的思想，善业决定招感安乐的果报，罪业决定招感痛苦的果报，你的心就住在这个业果的思想，这是我们第一个安住处，第一个家。虽然这个家不是很大，但是好歹比一个流浪汉好多了。我们慢慢以这个家为我们的生命的目标啊，以道为住，就是以业果之道为住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愿景，你人生没有目标，你就很难有修行的动力，因为我们的修行来自于一种思想的改造，但是我们的习气已经太重，如果你没有一个愿景来引导你，你很难下定决心去做心灵的改变。所以愿力它是一种改造的动力，我们希望人来生是安乐的，这第二个啊。所以佛陀刚开始的时候呢，先把我们心中啊产生了一个安住力跟引导力，把这两种善根确定下来。当我们的心中有智慧的观照，有一种愿望以后，佛陀开始处理业力的问题了，佛陀开始施设法门让我们断恶修善，所谓的忏悔业障积极资粮，开始处理无始的业力了。比方说五戒、十善、四谛、十二因缘、六度，这个就是在处理业力的问题了。但是你在处理业力问题之前，你要先建立你内心的善根，就是发心跟正见这两块了。我们从一种人天秤的修学啊，我们从一种流浪汉，至少我们的生命得到一个明确的确定，佛陀的保证，至少你不堕恶道。所以五戒十善的这第一班车啊，就是应载我们离开善恶道而趋向了人天。就是所谓的不堕恶道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不管你过去做了什么，不管你今生做了什么，只要你开始修学佛法以后，你如法的操作五戒的方法，我们待会包括忏悔业障积极思量，你如法的操作，你一定不堕恶道，不管你过去做了什么，因为这个业力你只要不刺激它，它不能得果报。当然你必须改变你的思想。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背负了很重的罪业，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过去生做了什么，但是合理的推论，我们应该都做过很多重大的罪业，所以现在末法时代还在流转。但是只要你肯吃药，你就可以改变，因为这个佛陀是大医王啊，只要我们在我们生命死亡到来之前，我们如法的吃药，我们起码能够把最重的病，所谓三恶道的病治好。所以人天秤不保证你一定往生，也不保证你能够解脱，但起码保证你不堕恶道，它能够让我们的罪业，它已经是没有得果报的力量，这个种子被它枯萎，暂时让它沉淀下去，枯萎下去啊！所以不要小看五戒十善， 起码它让你的未来生命达到善德人生，六根具足，这是一个起码的标准。好，我们来看讲义。那么前面讲到大妄语的因缘，这个地方讲小妄语，它有六种因缘成就犯罪，我们把它念一遍。
小妄语具六缘成犯：一、对境是人；二、人想；三、为想说；四、知为想说；五、言了了；六、前人解。
那么小妄语包括两舌、绮语、妄言、恶口这四个过失啊，它是属于轻罪。轻罪这个地方有六个条件。第一个呢，你妄语的对象是一个人，特别是他是一个听懂你说话的人。如果这个小孩子年龄太小，他听不懂你说什么，这个不能构成犯罪啊，要有一个听懂说话的人。第二个，人想，你很清楚他是个人。第三个呢，你为想说啊，你所说的言辞跟心中的想法是违背的啊，这个地方针对小妄语。第四个，自为想说，你自己也知道为想说，换句话说呢，你有欺狂之心，你不是一时的误判，你是故意的一种欺骗。第五个，言了了啊，表示说你是讲得清楚明白，不是一个暗示的方式。第六个，对方理解，这个业就成熟了，就成就了啊，叫做小妄语啊。好，我们看新三的犯戒轻重，这个妄语就有大妄语跟小妄语。大妄语，我们先看大妄语第一个，好，先看第一个。嗯，
向人说正果，乃至罗刹来到我所，比邻解，上品不可悔罪。
这个上品不可悔啊，都叫做破戒了。也就是说，你这个杀盗淫妄一旦破戒呢，你就有堕三恶道的可能性了。任何一个业力，只要临终被刺激出来，都会到三恶道，只要上品不可悔罪。好，这个大妄语的过失有两个，一个是自己正果啊，就是妄谈自己的果证；第二个呢，就是罗刹来到我所，这个是啊妄谈感应神通啊，这两个呢是很严重的过失哈。在楞严经讲到说这两种过失啊，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大妄语的严重性啊，它不轻于前面的杀盗淫啊。佛陀说啊，杀盗淫啊这三种过失啊，会让你未成不成，你没有成就功德，你要成就的功德，因为你犯杀盗淫，你就没办法成就了。但是大妄语却会让你啊既成必失，你本来念佛念得非常好，乃至于成就念佛三昧，你因为大妄语，你的功德一定会失掉。大妄语就会让你功德成就的失掉。那么为什么他的过失造这么严重呢？楞严经提出两点。第一个，你讲你自己的果证啊，扰乱众生学佛的因缘。我们学习佛法有两种情况，第一个，佛在世的时候以佛为师，佛灭度以后呢，以法为师。佛陀在世的时候以人为主，因为佛是圆满的，佛陀怎么说我们依教奉行，没有第二句话。但是一个圆满的佛陀灭度以后，就不能以这个人为师了，以法为师了。那么这个法，也就是说呢，在末法时代的修学啊，法重于人。当然我们皈依法也得顺便皈依人，因为法跟人分不开了，佛法是赖人来弘传，但是它的重点还在法。那么你今天说你是出国、二国、三国、四国，你很容易造成一种个人的崇拜。本来这个人要依止海公师父学所修学成就的，另外一个人依止参公师父的法而成就的，结果你说你是出地菩萨，这些人就全部来归你了。那么每一个人过去生的结的法缘不同啊，他跟你的可能是没有法缘，但是因为你自己说的你是一个圣人，造成了一种盲目的崇拜，结果他本来应该法得度的，结果他失去了一个得度的机会，因为你破坏整个佛教的因缘，你把人放在法的上面。所以佛陀在楞严经上说啊，即便你是圣人，即便你是圣人了，你没有打妄语哦，你是圣人哦，你也不可以先说。 因为佛陀的意思是不能强调人，每一个人都是凡夫，让众生的因缘让他自己去运作。在禅宗里面就特别有这种情况，这个人跟这个临济宗有缘，他一听就开悟了。这个人在临济宗里面参了三个月没有开悟，到了曹洞宗马上开悟。同样一个道，但是上次是表达了法不懂，他弃他的机，过去正跟他结友结法缘。所以你今天你宣说你个人的果证，就打乱众生一种正常的缘起了。每一个人都在禁忌里，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跟你有法缘，你耽误了他学佛的因缘的时间了。所以佛陀规定，所有的人一旦你来到梦华时代，要把你的本地风光收起来，你过去生是怎么回事通通不能讲，每一个人都扮演一个正常的凡夫。那么靠这个法的因缘呢，那么各有各的定位，如此而已。所以这个地方啊，不能打到妄语的意思就是说啊，必须把法放在最高，人是在法的下面。你打妄语，你就错乱了，把人放在你这个人崇拜多于法，这个时候佛教就乱了啊。这是第一个，你扰乱了众生学佛的因缘，这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感应神通，这个过失更严重，你破坏众生缘起的正见。我们的离苦得乐来自于皈依法，内调妄想，外断罪业，那都是依法修学。你今天讲感应神通，让众生追求一个相，一个不可思议的相状，这个相状救不了你了。我们承认你好好的修学，整个过程会出现一些不可思议的相状，但这个相状只是一个过程，它是一个副产品。佛教也承认感应神通，但是重点不在这个地方。因为你有法，你才有这个功德相啊！你现在舍本逐末了，你讲感应神通，大家打佛器的时候就不专心听佛号了，就是在看哎，佛什么时候出现了，就很容易琢磨了。诸位，你有法，你才有相，因为他如法的去安住佛号，所以才去感应佛陀，他根本在法。你现在追求相而轻这个法，你这个叫做舍本逐末了。所以你这个破坏整个众生的缘起正见了，因为有法才有相，不是先有相再有法。所以你先谈感应神通，让大家呢刺激大家向外攀缘，糟了，大家不再注意自己的五戒十善四谛十二因缘的法了，大家已经不管自己的法，就追求那个相了。这个就是破坏众生缘起的正见了，你把他的善根破坏了。所以这两个过失很重啊，第一个扰乱众生的一个邪佛因缘，第二个破坏众生内心的善根啊。所以这个地方为什么你要付出代价，你这个宣说道妄语人啊，你的戒定慧功德必定失掉，因为你过失太重了啊。就是这个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，叫上品不可悔罪啊。那么我们再往下看中品罪跟下品罪。好，请合掌。
向天龙鬼神说正果等比邻解，向人说正果等而言不了了，前人未解。向龙痴不结语者说中品可悔罪，向不结与畜生说发心欲言而未言，下品可悔罪。
我们先看中品的可悔罪，这个过失比较轻，比较轻的就是说他不会马上的去破坏你的善根，但是如果你不忏悔，那长时间的累积也可能会破坏善根，哈，就是中品。那么就是说你不是针对人，你向天龙鬼神说正果等，那么对方理解。那么为什么向天龙说同样说话不是针对人呢，他的过失比较轻呢？因为这些人不是法器，他根本就很难修行，所以你这样讲他听懂以后呢，反正他也不能修行，所以你也就没有所谓的扰乱他的学佛因缘，也就没有所谓破坏他的正见的问题，因为他根本就没办法修行啊。所以他听你呢，对他有听没有听的影响不大啊。所以中品，向人说中正果等，但是对方呢没有听很清楚，没有真实的理解，所以没有对他构成一种实质的伤害，这个中品。向龙痴不结疑者说啊，他是一个龙子或者是一个疑痴的众生， 你讲什么他听不懂啊，当然这个对他的伤害就轻了，就中品可悔罪啊，这是一个这样的情况。我们看下品，那么像畜生啊，说那更轻了啊，或者你发心一言而未言啊，这个就是下品可悔罪啊，这个责心忏就可以了啊。好，我们看这个，看这有一段很重要，看维大师的这个补充说明哈。维大师在讲这个妄语戒的时候，他特别提到这个真善慢啊，我们把它念一遍再解释啊。
若功夫稍稍得力，不知法相，未证果等，本无欺狂之心，名真善慢，不思戒体，然须请教师长，先达抉择是非，因行悔过，舍其有所得心，今求真正出药，方免沉醉耳。
那么假设你是修行很用功，而且有某种的相应，但是你不知道这个整个修行的次第，这种果证的法相啊，你说、哦、我证得念佛三昧了，我开悟了，但是你的内心这样讲的时候呢，你的心、啊、是以正直的心讲，你没有欺狂 他人之心，那么这叫真善慢啊，你就是不学无知的真善慢，因为你真的不知道。那么这种情况不是戒体了，但是呢你也要小心了、啊、就是赶紧这个过失也要赶紧处理了。怎么处理呢？请教师长前辈啊，来判断你的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，那么找出方法啊，一方面忏悔，一方面呢舍其有所得心啊，这执着境界相的心要舍掉，那么好好的依法真正的法要，才不会堕落。这个地方我们解释一下哈，这个有些尤其用功的人啊，你要是说没有在用功，这句话可能对你没有什么帮助了哈。但如果你在用功，要注意哈。这个智者大师小止观说啊，如果你用功啊，一天超过两个小时，你这句话对你就很重要了哈。你可能念佛，也可能持咒，那么心跟法。心实法，法实心，慢慢这个心跟法会打成一片的。我们刚开始念佛的时候，会觉得能念的心跟所念的法佛号好像两个东西，很生疏，没关系啊。不能念要他念，不能专要他专。刚开始带有强迫的一种信仰皈依，我相信阿弥陀佛一定可以救拔我。但是慢慢的、啊、心跟法会互相摄入，心摄入法中，法摄入心中，到时候会功夫相应。这个功夫相应可能是一刹那瞬间，也可能会有一段相续的时间，你会有一些不可思议的相状出现，比方说你看到光明，比方说你看到佛陀，甚至于你看到很多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。那么这个时候你要记着，千万不要跟别人先说。
法师讲到这里，节目时间差不多了，非常感谢净戒法师，我们下星期继续为大家播出下一讲。愿以电台播佛学的功德，回向世界和平，一切众生离苦得乐。人间净土节目每个星期二跟星期三在南岛 Otago SS Radio FM 105.4 波段跟 AM 1575波段同步广播，播音时间是晚上8点到8点30分。同时在 Hamilton 每个星期六星期天也是晚上8点到8点30分，在 FM89 频道播音。请大家告诉大家，一起来收听人间净土节目。非常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在下一个人间净土节目时段跟大家再见，拜拜。
This Free FM podcast was brought to you with support from New Zealand On Air.